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一同在主的面前同心来献上敬拜啊。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三月啊，我们的这个钟表都已经调快了一个小时，让我们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春天就在我们当中了。在这春光明媚的时候，我们华人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很值得我们来思想，在这新的这个一年里面，或者在往后的年日的当中，我们如何委身教会，在主的面前来为主而活。林肯总统当他曾经被问到说如何规划他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林肯总统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意欲何往，又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就比较容易能够决定该如何前往了。是的，今天我们如果要在主人面前把我们往后的年日怎么样来为主而活，怎么样委身在主的教会的里面来做一些生活上的规划，首先我们应当确立自己未来的方向，了解自己的短处，也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并且用现实的态度来迈向未来的人生。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样一个往后的年日的一个生活的计划的时候包含的四个要诀。第一个是胸怀大志，就是 ambition， 然后再来就是放下重担，是 burden， 然后发掘恩赐，是 charisma， 然后奉献生命 dedication。 也就是说，我们在往后的年日里面如何委身在主的教会来为主而活，这样一个新的人生的一个规划的 ABCD。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思想胸怀大志。很多对社会上有贡献卓著的人，都是他从小就胸怀大志的人。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常常会误以为，既然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就应该要否定自己的能力，凡事也不能够有自己的计划。因此很多属神的儿女就迷迷糊糊的，马马虎虎的，在那里过每一个年头，过每一天的日子，以至于浪费了我们的生命。其实这是极为错误的一个观念。刚刚同工带领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的经文，保罗在经文里面这样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三公，这话是可信的。这节经文在新英国译本的里面是这样翻译的：一个想要做属灵的领袖，这是一种高贵的雄心。的确，如果我们是有个人的野心，那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为着神的缘故，愿意做一个对别的生命有影响力的人，却是神所赞许的。有影响力的人指的就是领袖。一个基督徒要在生命当中有所长进，就需要有又远又大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的眼光要看得远，我的目标要放得高，这才是合乎神的心意。神期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影响这个时代的人，因此我们不能够妄自菲薄，我们在那里随波逐流。我们乃是要坚守圣经里面的原则和立场，立志在这样一个罪恶横行、私欲熏心的时代，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在18世纪末的时候，有位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克里威廉，他到印度去宣教，他去印度去传扬主的福音，成为近代宣教史上的先驱。当克里威廉40多年以后，他死在印度，他已经翻译圣经成为30多种印度不同的语言，这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世界纪录。而且克里威廉被英国的皇家科学院封为植物学的院士， 他表扬他对印度300多种奇花异草深入而独到的研究。克里威廉他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我们当期待神做大事，但也当竭力为神做大事，这是值得我们三思的话语。第二个，当我们要做我们生活啊，就我们未来人生的规划的时候呢，第二项秘诀就是要放下重担，要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就要检讨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牵绊，有什么残累。希伯来书第12章1节那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上。有些基督徒虽然他有大志，但是却跑不远也跑不快，原因就是他有重担未曾放下，有残累尚未脱去。什么是我们的重担呢？往往 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情，反倒可能是一些次等的好事。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被一些次等的好事占据了我们的心思，花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好比说，婚姻是一件美事，也是神所赐福的，但如果基督徒只是为了结婚就随便找个对象结婚，而不考虑对方信仰的状况，或者是他服侍主的心智，那么这个婚姻就可能成为他一生的陷阱和网罗，甚至是一个咒诅。所以一个真心要来跑这条十字架道路的基督徒，必须时刻在主的面前这样醒察，有什么是我看为 比那个为主而活更宝贵的呢？同样的，很多人为了多赚一点钱，拼命的多加班找门路，结果他的事业就成为他的重担，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当中，当然也就乏善可陈了。所以一个真心要奔跑这条十字架属天道路的基督徒，必须要常常在神的面前醒察，有什么是我看为比为主而活更宝贵的呢？是儿女的前途吗？是妻子的期望吗？是自己的事业吗？除非我们彻底的对付这些，否则我们是无法做好这个未来人生的一个规划的。由于明年5月的时候，就是我全时间出来侍奉主满50年，所以我也常这些日子里面也常常在神面前省察一下过去这些年日在主面前的服侍。我是在大学的第4年在一次唐崇荣牧师举办的一个大专院校的联合培灵会的里面的最后一个晚上当唐牧师在主前呼召有人谁愿意全时间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台前。但是当我在走到台前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七上八下的，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身上至少有2样事情是很难令到我能够全时间出来侍奉主的。第一样就是我从小的家里环境是非常的贫穷，所以我的父亲很盼望赶快大学毕业以后服完兵役就能够赚一些钱来改善家里的一些经济，所以我的父亲我的家人对我在这个经济上这些是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我离开就是服完兵役以后，我马上就找到了这个贸易公司的工作，然后几乎没日没夜的在那里忙碌，除了主日早上把他就是带去教会敬拜神之外，其他所有的时间的心思几乎全部放在工作上。所以我是很快的1年多的时间就在公司里面升到副理，而且也的确帮忙了家里的经济。但是这个时候神再一次那个呼召临到了我，我没有办法逃避，于是我就放下了贸易公司的工作，进到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里面去。当我初进到神学院的时候，我的父亲 反对我非常的厉害，整整一年，每一天只要看到我就开始骂，就是开始责备。所以我在神的面前说，这怎么办呢？我想要继续走下去，好好的走这条侍奉主的道路。所以我就把当时华神给我的薪水，每一个月4000块台币的薪水，我是相当于当时美金100块，所以我400块就是11奉献给教会，然后3600块呢就完全交给我的父亲，我自己一毛钱都没有留。然后这一年下来呢，感谢神，神仍然让我吃用啊等等没有缺乏，而且一年以后呢，就让我能够举行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婚礼，感谢主。但是婚礼完了以后，紧接着下来就是住的地方。第一个月在家里面在我父亲家里面住，可是不能够老是这样下去，所以正在筹措以后住哪里的时候，我刚好我那时候的主任就是我的老板苏文龙牧师，那个时候他们全家有3个月呢要到美国来，所以他就说，哎，你就到我家来住个3个月。所以6、7、8这暑假3个月呢，就住他家里。眼看着9月来，然后呢，我又没地方住了。哎，就在这个时候，学校请了一位宣教士到华神来担任老师。可这个宣教士来呢是义务教，所以呢，这个学校就觉得他是不拿薪水的，那至少应该让为他预备一个好的住处，所以呢。就在附近那个时候在台北的士林是很不错的地方在那里就找了一个花园，一栋花园洋房，准备接待这位宣教士在这个地方可以住宿。可是他临上飞机之前呢，他去医院里面检查身体，医生告诉他说他的身体的状况不适合远行，所以他马上打个电报告诉学校说他不能来了。学校为了他住的这个花园洋房呢，定金也付了，拿不回来。学校就说：“那这怎么办呢？”一看我们夫妻两个人没地方住，哎，你们就去住花园洋房，就住那个。所以在那个地方住了一年。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大概住了1个多月，我就请我的父母亲呢到我家里来坐一坐。我的父亲站在门口。半个多小时一直不肯进来，他不敢相信他的儿子竟然能够住这么好的房子然后一年眼看着就要过去了这下面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学校这个1978年的9月，这个学校的戴绍珍院长呢，他安息年。所以呢，他就回美国到美国来这个拿一年的休假休安息年呢来进修。于是学校就觉得这个不可能没有院长啊，所以就特别从 LA 请了林道亮牧师来代理院长一年。那林牧师来的时候年龄已经不小了，将近70岁。然后他的师母因为教会的侍奉的缘故，他不能够同行，所以学校就觉得，但至少要有人帮他打理一下他的那些家务啊，那些琐事，所以就觉得，哎，你们两个都还没有孩子，那就，所以我们就搬进了院长宿舍，我们就搬进了院长宿舍。慢慢，终于我明白了我的错误的所在，我仿佛以为我比神更爱我的家人，我仿佛以为我比神更有本事，可以改善我家人的生活。我仿佛以为我可以靠着我的双手来为家人建造一座城堡，使家人的生活能够彻底得着改善。但事实上，我知道神比我更爱我的家人。我真是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事实上，也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眷顾我们。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才能够坦然的对神这样说：无论何往，我必跟随；无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再来，当我们 面对我们怎么样为主而活做这样一个生活规划的第三个要点，就是发掘恩赐。一个属神的儿女不仅要了解自己的弱点，除去重担，也要了解自己的优点，发掘神给我们的恩赐。恩赐，什么是恩赐？神随着己意所赏赐给我们这一群属神儿女的，让他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一种特殊能力。既然是如此，恩赐它就有三种的特质。第一个是神主动赏赐给人的，但不是人自己可以强求的。第二个是用在服侍上，而不是让人拿这个恩赐来在那里自我炫耀的。第三个，恩赐呢是一种从圣灵而来的特殊能力，而不是天赋的才干。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恩赐的发掘和运用呢也有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三发原则，就是发掘恩赐、发展恩赐、这样的发挥恩赐。我们看发掘恩赐，发掘恩赐怎么去发掘恩赐呢？就是主要就是要我们多方的尝试，多方的来参与教会的侍奉。当我们有一颗愿做的心的时候，靠着主的恩典，慢慢慢慢的，我们在这些侍奉的里面呢，我们就能够了解神到底给我的哪些恩赐。但是我们在这样子发掘恩赐的过程的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要好高骛远，我要从小处着手，从低处来着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参加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往往是从比较小的地方、比较低处的地方开始着手。让我举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说明。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以前有一位张明哲张伯伯，是我们在校园团契里面常常会接触到的就是请到的一位讲员。张明哲伯伯他在原来是在高雄，台湾的高雄炼油厂里面当厂长，他原来是信佛的，后来有人把耶稣介绍给他，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神也就赐福他的工作。他本来是高雄炼油厂的厂长，就被提升做中国石油公司的总经理。高雄炼油厂是在高雄，所以他住在高雄的，但是他到了担任中国石油公司的总经理的时候，办公室是在台北，所以他就从高雄搬到台北来住。到台北来以后，马上就找到了教会，就是当时林森南路的前身徐昌街这个青年团契，他到这个教会来聚会。然后聚会了两个主日以后，他就主动的到教会的同工人面前说我以前是在高雄聚会，在高雄教会里面受洗，然后现在呢，我来到了台北，在这个教会来服侍。我很想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侍，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呢？这教会的同工一听说他有一颗愿意做的心啊，好极了，的确我们有需要的，你好不好？礼拜六的中午就来到这个我们教会。当时在台湾这个工作，那个礼拜六呢还是需要上半天班，然后礼拜六中午下班，他就马上赶到教会。教会就告诉他，好了，你来，我们要把这个楼上的，当时他们教会是用台北的 YMCA 做聚会的地方，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是别人使用，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是教会使用。而在台湾呢，当时的这个马路不是很好，所以灰尘很大，所以放在楼上的那些椅子把灰尘都布满，必须要先把椅子抬到户外，然后冲洗干净以后，然后再把椅子搬进来放在大堂排列整齐的，第二天弟兄姐妹才能够舒适的在这个大堂里面来聚会。所以他就参加这个行列，把这些椅子呢抬到户外，冲洗干净以后抹干了，然后又把他卷起这个袖子，卷起裤脚，参与工作。这个 做了几个礼拜以后，有一个礼拜一的早上啊，他去公司上班，他一进公司大门就看见自己的这个办公室门口呢，啊，这个石油公司的一级主管全部站在这个门口。哎，他说今天是什么事啊？怎么你们都到了呢？这个你们就有一个代表发言，他说报告总经理，你不要面子呢，我们还要面子。你堂堂石油公司的总经理，这去帮人家洗椅子赚外快，到底能多多少钱嘛？啊，我们来付了。这个，他马上就说，哦，我那是教会的服事，跟外面是不一样的，各位。啊，然后两年，他就这样洗椅子，洗了两年以后就不洗了，就参加教会的事班。不是说他不需要再洗椅子，是因为他们教会有了自己的地方，不需要再这样搬动椅子了，所以他就放下了洗椅子的工作，参加了教会的事班。在教会事班经过十年的服事以后，然后啊就参加教会担任主日学老师，又教了十年以后，然后才负责整个教会的教导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张伯伯后来是在他的那个见证集里面是这样说了，他说后来虽然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他从来不敢忘怀起初在教会洗椅子的那两年的服事。他说整个主工人的基本性格就是在那两年的里面，神啊，他在神的面前学习怎么样一个做一个忠心而有良善的仆人。是的，我们要从小处，从低处，多方的参与来发掘我们的恩赐，然后有了恩赐以后，我们还需要发展恩赐。发展恩赐的途径呢，就是盼望我们在每一次教会的服事的过程的当中，不是就要做完就算了，每一次做完了以后，晚上的时候若是有时间，可以好好反省一下这一天在教会里面参与的服事有哪些地方值得我需要再去调整，精益求精的。我们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自我评估，检讨得失，好让我们在下一次继续参加侍奉的时候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刚刚提到我啊初初出来服事的时候，其实有两样难处。第一个难处刚提了，就是我家里的环境，经济环境。第二个难处是我没有恩赐。我知道我每一次在团契里面，那个大学团契里面，哪怕是做一个领司的，做主席，我站起来呢就满脸通红，我没有办法继续服事下去，所以我只能够默默的在团契里面做那些总务，做那些杂务的事情。所以当我走到台前要完全的啊全时间的侍奉神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讲道这方面，讲道教导这一方面我非常的艰难。所以我在华神十二年主要是做行政方面的工作，我做总务主任，做企划主任，做行政的工作。我到纽约应聘到纽约的中宣会开始服事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头衔是行政牧师，所以不需要讲道了，就是做行政。可是当我在纽约中宣会满了一年以后，教会就差派我们去 New Jersey 开设分堂啊，开设分堂没有别的传道人啊，就是我。于是我就必须要在教会里面担负起教主日学，担负起讲道的那个，哎呀，对我来讲非常的艰难，非常的艰难。我的师母对我这个讲道啊，等个这个，他常常觉得很难受，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忍耐，到后来啊，他几乎我一开始讲呢，没有多久了，他就站起来走到教会外面去，因为他说他坐下面真是坐立不安。后来啊，他为了要鼓励我，能够激励我这个讲道能够有所进步，他有七年的时间没有进中文堂聚会，他都参加教会英文堂的聚会，因为他说他实在是给我面子，他不希望我听我讲到说他中途受不了就发作。 然后呢，他每一天为我预备两个饭盒，他告诉我说，你就在教会里面待久一点，然后呢，好好在教会把礼拜天的讲道呢好好预备好。他说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等着你，等着你属灵的喂养，你讲这个道真是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所以他每一天为我预备两个饭盒。他说你不需要回来陪我吃饭，你就多多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经。我也真的是用心了，而且我找了很多的机会操练，所以我常常有些时候到外面去讲道，或到中国去培训，或者在这个附近这个纽约的信心圣经神学院的兼任教课，我教了。教了18年的时间，就是每个礼拜一都去那边教课。其实我就是什么，找这个机会好好的操练我的讲道，好好的操练我的讲道。哥林多前书4:14-15第十五节说，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要殷勤去做，并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感谢神，我就这样子用苦心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好好的学习。19世纪神所重用的仆人穆迪，他只有小学毕业，他是鞋匠，但是神的救恩临到了他，几乎在同时神的呼召也临到了他，所以他就放下鞋匠的工作，进到圣经学院里面去装备。那这个在圣经学院读完毕业了以后，就回到教会里面来。教会的同工觉得，哎呀，穆迪都已经圣经学院毕业了，那回到教会来，那应该就安排他主日讲道了。所以这个穆迪呢，就安排在教会的这个主日的时候主日讲道。但是因为穆迪呢，他受的教育不是很高，所以他的言语粗俗，他的文法呢常常是会有错误的。所以啊，这个第一堂讲道，这个道都还没讲完呢，执事就走到这个讲台前面对他这样说，穆迪先生，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可以做，不一定要讲道。于是啊，这个穆迪呢从此以后就不能够在教会主日崇拜里面讲道了。这个他就问，走下台讲台以后，他就问同工说，那我不能讲道，那我礼拜天做什么，我主日做什么。这个教会执事就说，那这样好了，你就去教儿童主日学。这个穆迪呢礼拜天去教儿童主日学，大概只教了2个礼拜。于是家长就开始反映了，哇，我们这边的孩子都这么好，那就给他教了这个文法都错的，这怎么得了啊。于是这个执事又跑过来对他说了，哎呀，穆迪啊，这个教会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不一定要教主日学。于是他连主日学也不能教了。礼拜天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一团火啊，但是他无用武之地，他望着窗外，他看见外面有很多野孩子呢，他们也不进教会来上主日学，然后就在户外在那里玩耍。于是穆迪心里面讲，教会不能够教，那我去户外教这些野孩子，那是应该是可以吧。于是他就去了啊。各位要知道，这个教儿童主日学啊，比跟大人讲道更难，对不对？这个小孩子教主日学啊，你大概前面的几秒钟不能够引他们注意力的话，那后面你就不用再教了，也不用再讲了。所以穆迪啊，真的是苦心操练了，每一天就面对这些在户外玩的野孩子啊，跟他们讲圣经故事，不断的操练。于是这个外面的野孩子啊，到了时候呢都聚集来，越聚越多。不但外面的孩子都过来听他讲圣经故事，连这个教会里面课室里面的这些主日学学生呢，也不上教会的主日学，跑到户外面听这个穆迪呢这个教来讲圣经故事。于是教会的执事就走到穆迪的跟前来对他说，穆迪啊，你要跟孩子们讲圣经故事，你为什么不进教会里面去教呢？于是他就进到教会里面来跟儿童们上主日学。 然后这些孩子们很喜欢听他讲，然后越聚越多，连那个 窗户的台上 都坐满了人。于是这个教会的执事就过来说，哎，你们这些大孩子应该到大堂去啊，然后把这些空位留下来给比较小的孩子来听，来上这个儿童主日学。这个 大孩子说，我们不去。为什么不去啊？他说，大堂没有牧笛讲道，我们要听牧笛讲道。于是教会的执事没有办法，又请牧笛呢礼拜天的早上呢在大堂里面讲道。就因着牧笛他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操练，以至于他后来成为十九世纪神所重用的仆人，带领了上百万的人信了耶稣。感谢感谢赞美主。然后我们不但要这个发掘恩赐，发展恩赐，我们还要发挥恩赐。当恩赐恩赐从发掘发展进到发挥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神的面前开始有一些筛选，有一些淘汰的过程，将我们一些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一个恩赐啊，一种恩赐而已，可能好几种恩赐。但是呢，我们需要把一些比较次要的恩赐啊，把它慢慢的放下来，专心的在最好的恩赐上来去发挥。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二十三节啊，第十二章第三节这样说，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有另外一种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对自己的恩赐有清晰的判断，经过客观的评估以后，接下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来专一的侍奉，来专一的侍奉。这也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六到八节里面所强调的，有人多才多艺，但除非我们心无旁骛，专心在某一两项的恩赐上全力发挥，否则我们会事倍而功半的。让我举两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来做一个例子说明。各位都听说过，我们华人教会以前有位吴勇长老，他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吴勇长老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学声乐的，所以他是非常好的一个男低音。他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事啊，是担任司琴或者是担任献诗，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很多很多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都是请吴勇长老去司琴，吴勇长老去献诗的啊。然后他讲年轻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是他自己领唱诗歌，唱完诗歌以后呢，然后接着讲道。可是他慢慢的发现他没有办法，他一个人的体力有限，他时间有限，他不可能又去预备诗歌，又去预备讲道。所以呢，他慢慢的就把主要的就用以讲道为主，其他的这个声乐呢，就这些诗歌的这恩赐呢，就慢慢的放下来。还有一位林道亮牧师，他的父亲也是牧师，他的父亲当年常常到浙江的农村里面、乡村里面去旅行，这样布道的。我到中国浙江培训好多次，每一次去的时候都有人跟我提说，当年就是比较年长的，当年他小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听到林道亮牧师的父亲在那边布道的。然后林道亮牧师十五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的父亲一直在浙江的乡下，然后他的父亲讲道，林道亮牧师呢就领诗歌。林道亮牧师还在十五岁的时候，他很有恩赐，他很懂得怎么样把圣经的金句作为歌词，然后谱上这个曲子，然后带领在农村的时候，他是当年他年轻的时候呢，又蹦又跳的带领这个诗歌，常常会把那个气氛呢就带起来，那个气氛就带起来了。于是他在恩赐，在他的诗歌上的确是有恩赐，可是他慢慢的发现，他又讲到又带领诗歌，他的时间不允许，因为诗歌跟讲道呢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于是他就不得不做一个选择，他 就选择了讲道，然后呢就把诗歌的恩赐 给放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每一个阶段的里面，常常在神的面前看神要我们在这个恩赐的里面做一个评估以后，然后让我们愿意做一些取舍，来专心的在神的面前专心的来服侍。然后进到第四个阶段，当我们在做未来我们人生规划怎样为主而活的第四个要件，就是要奉献生命。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应该知道，我们这一生都是为主而活的，因为神的爱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激励了我们。因此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应当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那里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被这个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行善就包括了服侍信主的人，还有服侍那些不信主的人，也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培灵的侍奉，或者是布道的侍奉，都是侍奉，就是我们服侍信主的，服侍不信主的，都是服侍。我们必须先要蒙，而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需要先蒙了神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有侍奉。因为我们没有新的生命，我们也就没有侍奉。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自己清楚重生得救以后，然后我们就必须要投入教会的服事。所以神救赎人，为的是叫我们能够参加教会的服事。而我们蒙恩以后去服事人，就是什么？就是回报神那个救赎的大功的一个感谢的表示，一个感恩的表示。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今天蒙神的安排，要加入神带领我来到这个教会，然后加入这个教会，加入圣劳罗莎教会。我们如何的感恩呢？就是投入神所领我来到这个属天大家庭里面，我加入教会侍奉者的行列。耶利米书一章五节，神对耶利米先知这样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的呼召是神计划当中的定旨，但在人成长的过程当中，耶利米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回应神对他的呼召，于是神就更进一步的启示他的带领，使回应他呼召的人呢，能够完成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十四节又告诉我们，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神向世人发出救恩的呼召，神也向你我发出了服侍的呼召。回应的人都是我们，都是什么呀？都是用神所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去做决定。我们的神从来不勉强我们接受救恩，我们的神从来也不勉强我们接受教会职，接受教会的这个侍奉的职务。今天当世人都在向前看，都在那里汲汲营营的在那里追求物质享受的时候，神却呼召一群愿意将自己分别为圣、为主而活的圣徒。这群为主而活的基督徒呢，乃是另外有一个心智，另外有一个盼望，所以他就义无反顾了做了决定，愿意参加教会，愿意委身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更多的摆上。我这样讲可能还是抽象一点，让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今年的一月初，我有机会到 Houston 去。过去我当的在担任中信总干事的时候，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好多次呢去到 Houston 那个地区推动我们在那边福音中心的工作等等。所以也因着这样的缘故，我认识了当地一些同工。 其中有一对夫妇这次当我这个一月初去的时候呢，我这个有机会碰到他们一起吃个晚饭。这对夫妇这样对我们说，他说当他们60岁的时候他们就想提早退休因为他们都有很好的工对不起，他们都有很好的工作，而且他们的儿女都长大了，都结婚了，所以他就觉得他们想提早一下退休，然后呢趁着身体还健壮的时候，两个人就结伴去世界各地去旅游。他们也同时把这个提早退休的决定呢就告诉了教会的牧师。等到他们两个呢把这个退休的手续都办清楚了，然后这个教会的牧师就找上门来，所以他们这样说，知道你们要退休以后知道你们退休以后教会就有个规划，包含在休斯顿地区的这个唐人街呢成立一个老人中心能够帮助一些年长的人呢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教会想来想去呢就你们两个是最合适的。他们两位原来是在教会里面担任成人主日学老师的，可是他们慢慢的发现教会已经有更优秀的一些可以教成人主日学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些都已经交出去了。他们就想说以后要无事一身轻呢就可以好好的去旅游。这个时候教会说这个老人中心呢就请你们来负责。他们想这个老人中心一个礼拜才聚会一次，大概不会影响到他们太多的一些计划，所以他们就满口答应下来。可是哪里知道这一答应下来呢，哇，原来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于是他们就把所有的那些旅游的计划呢全部搁到一边去，然后呢在那边忙的这个每个礼拜都非常的忙碌。然后他就对我们这样说了，他说你知道吗，这两年来我们忙碌的情况啊超过以往，但是我们非常的喜乐，因为从来我们在过去的年子里面从来没有像这样子有这么多传福音的机会，也没有像这样子这么多看见人信耶稣的这个就是蒙恩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忙得非常的喜乐，虽然非常的忙碌，虽然他们把他们过去准备的旅游的计划全部都割下来，可是心里面真是有说不尽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回到天家以后，圣灵下降住在我们信徒的心中，又是给我们各样服事的恩赐，这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主的身体，就是要建立主的教会，就是要借着你我今天加入神的罗萨的教会，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参与服事。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讲，侍奉不是任君选择，侍奉不是说我们有空才摆入我们的行事历的里面，才放入我们活动的范围，而是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以后的这个基督徒呢，生活的核心，生活的重心呐。因为灵命的成长，那是靠着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事去操练才能够达到的，才能够达到那个完善纯熟的地步。圣经罗马书12:4又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每位弟兄姐妹常常会有和其他弟兄姐妹共有的恩赐，但也有自己独特的恩赐。我们已经讲过，恩赐的目的只是为了侍奉，在神看来每一个侍奉都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你我要委身在圣劳罗萨教会，每样侍奉都非常的重要，没有微不足道的，没有厚薄之分，没有台上台下之分，没有幕前幕后之分，没有前在前在后之分，也没有明显和隐藏之分，全部都重要。这就如 一部机器，大零件小零件都是同样的重要，机器能够开动， 全靠大小零件一起来配合，缺一不成啊，缺一不可。这正如身体里面那个肝啊、胃啊、脾啊、肺啊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器官都一样的重要，没有我行我素的道理，不然身体就会停止运作了。所以只有当我们认识了这方面的真理以后，我们才能够分工合作，一起来同心合意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圣阿罗萨的教会。当我们在世的年日结束以后，我们就会进入到永恒的境界里面。那个时候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受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这个基督台前，这个台前呢，不是白色大宝座那个，那是什么？那是一个奖赏台，那是一个审判台，叫我们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台啊，这个台的原文呢是分辨清楚，就是论公平奖赏。圣经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说，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啊，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说明这个词啊，原文意思就是交账，就是讲我们要向神交代清楚，我们这一生是怎么样为主而活的，我们要交代清楚。我们都是仆人，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都是仆人，我们是神的属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万王之王，所以呢，我们在王的面前，我们是仆人。所以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仆人的角色。我们今生的劳碌，今生的劳碌要在永恒里面结算清楚，要在神的面前说清楚说分明。今天为自己为家人的劳碌都不及为主啊劳碌能够存到永远。刚刚我说到了啊，我的师母对我的讲道非常在意，非常的用心，常常为我祷告。当我在2021年开始的时候啊，中信给了我一个新的任务，就是让我每一天带领清晨甘露啊，这段时间你知道每一天清晨甘露是7点钟开始，我每天是5点钟一定起床，后来慢慢的变成4点多钟就起床了，因为心里面一直有事，所以就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就先帮我的师母都弄好早餐等等，让她吃完早餐，然后把她扶到我那个电脑桌前的那个沙发上，她就坐在沙发上，她也不是靠着，她就坐着，两个眼睛就看着我，我一面讲，她一面看着我。经过一年多以后，她是这样对我说的：“你的讲到。”终于有点进步了，然后他下面讲了一句，他说：“如果没有人要你停，你就继续做，要记得你继续做，你不但做，而且要把我。”他说他的份，他说他这些年因为生病的缘故，没有办法服侍的这一部分呢，要我为他补上，好让他见主面的时候不会觉得羞愧。然后你知道。他每一次坐在我的前面，直到他离世的前一个礼拜，他还是坐在我的前面，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当他身体不舒服，我们叫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他送到救护车，我是坐在他旁边的，在救护车上，他。抓着我的手对我说：“继续做，继续做。”这是他对我最后讲的话。他说：“继续做，继续做。”是的，我们今生的劳碌要在永恒里面要向主交账，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在乎长短，只在乎为主有些什么贡献。不是问我们在世上能够活多久，而是问我们到底是怎样为主而活的。18世纪初的时候，一位牛津大学的学生约翰·威斯理，他曾经虔诚地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些同心合意的弟兄， 他们就可以改变英国的社会。事实上，神只用了五个人，其中包括约翰·卫斯理，还有他的兄弟查尔斯·卫斯理，还有怀德菲，就改写了英国的历史。他们五个人所领导的巡旅会运动就席卷了大西洋的两岸，带来了英国和美国教会的大复兴，建立了美国这个奠定了美国独立运动和英国社会改革的基础。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是这样说的：我们正在写历史。但问题是，你我将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呢？我们是否将在历史上留下这么一段记录？这一个人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这一世代的人，而我们一生在神面前的功过得失，就取决于今天我们是在神面前如何做未来我们人生怎样为主而活的这样一个规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将如何投资在你未来的人生？你愿不愿意将未来的人生继续献在圣罗萨这个教会的祭坛上？唯愿我们都能够像先知以赛亚一样的在主的面前 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聚在你面前，用心灵诚实的向主下拜。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感谢主的恩典，你把你的恩典，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为的就是要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重新委身在主你所带领我们来的教会，好让我们同心合意，在这个地方兴旺圣功。愿主的灵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也在我们教会的当中得着主当得的荣耀。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心愿，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感恩交托仰望，还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